家早上好。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篇的诗篇，是诗篇第69篇。那这篇诗是义人因受苦而献上的一个求告的诗。那其中的经文时常被新约作者来引用哦。那关于诗的这个作者，其实众人的意见都不一，但普遍上大家都认为是大卫的作品。那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篇诗篇当中来看出，就是大卫虽然他是在苦难当中，但是他却依然坚信胜利哦。那其实苦难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那就好像今年全球所面对的这个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各层面的影响，不只是死亡啊、病痛啊、经济啊、家庭问题，很多很多，那其实都是影响全世界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包括基督徒哦。然而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事情，就是那基督徒其实我们是可以靠着神胜过这一切的一切艰难的环境哦。那今天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主要分成四个部分。那我们来看诗人他是如何在遭遇苦难的光景当中还是可以以信心去面对哦。因此我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苦难中的得胜之歌。我们通常在顺境的时候，或者是刚刚从一个困境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能够赞美神，并且宣告神的胜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其实蛮多人是没有办法来赞美神的，因为都已经很痛苦，好像看不到盼望，没有办法去赞美神，更不用说是看到盼望而宣告神的胜利在我们当中。然而今天从大卫这位诗人所写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在苦难当中他仍然依靠神，并且他相信神是站在他那里，使他不因眼前所看到的困境而失去盼望。那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他知道说他仍然是得胜的。那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就进入在这篇的诗篇里面。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所面对的一个苦难的光景哦，在第一到第十二节。而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受苦的原因。那这里所描述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哦。那第一个就是敌人无故恨他，在第一到第五节。那第四节经文这里这么说：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那其实我们从第一个到第二节，我们就看见大卫用好像重水啊、淤泥、深水跟大水等等的词来形容，就是被水淹没的一个景象，来描述他濒临死亡的边缘的一种的情形，是很痛苦的。那从诗中我们也看见他长久无助，他呼求没有人帮助，甚至当他呼求神的时候也好像没有得到回应，以致他就感到疲乏，然后他的喉咙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也因着他长久得不到帮助，他的眼睛就好像失明，看事情不再是那么清晰，对前途没有把握，好像是完全的没有盼望一样哦。然而他却很清楚的知道，他也带出倘若神不施行拯救的话，其实他的生命早就已经不保了。而他的苦难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由无数企图来剪除他的仇敌而来的，他们无故的来恨他，而且强逼他放弃那不是抢夺回来的财物，也带出敌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哦。但是就算是如此，我们也发现他也没有自以为意。在第五节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的愚昧和罪愆。从这里我们要明白神他公义的法则，就是我们若自以为意的来求神以公义来审判仇敌的话，那其实神他必然也会先用公义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他必用他的慈爱来怜悯我们哦。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像大卫一样面对好像这种仇敌无故追杀，那有遇到这种生命危险，但是我也相信说我们多数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就是被别人无故的讨厌，被人无故的憎恨啊，或者是无故的被人家陷害哦。那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到很莫名其妙，因为好像我们根本，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做错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们会觉得很生气，但是我们却也是无可奈何，我们做不了什么。然而我们的回应会是什么呢？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吗？你这样子做，我也同样的做，弄回你这样子，还是说我们像大卫一样，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先监察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神，若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的话，神他必会用他慈爱怜悯我们，也会为我们秉行公义哦。那这个是第一点，他受苦难的这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因神而受辱骂，在第六到十二节。那第六到第七节这里说，万军之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你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那大卫他是想要激发神来为他采取行动，因为他是热心为神的缘故他正在受苦，纵使他知道说他是一个罪人，然而他也知道这一次受苦的这个原因乃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而受苦，所以尽管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却看到他的亲属，他身边周围的人却是恨他的，无论大卫做什么，人都是羞辱他，即使他是为神对准神，人都是不放过他。那他们对神的辱骂也其实也是指向他，所以当他在悲哀痛苦的时候，他便进食并且穿麻衣，然而他还是成为人的笑柄，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甚至那个时候他的敌人，包括那些坐在城门口的那些审判官和酒徒，都嘲笑他，歌唱关于他的事情哦。所以大卫的敌人百般的来辱骂他，然而他是一位敬畏神又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就求神让他不因所受的辱骂而被人羞辱，说哎，你看你这种信靠神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的受苦哦。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他求神来为他伸冤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因神的缘故所遭受的困苦环境和一种的绝望的心情，而不是他因为他个人的难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历代信徒，我们看很多那些历史上很多这些伟人哦，基督徒的这些伟人，他们也曾经所面对过这些的经历。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说，他说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因此呢，圣灵他就借着这一篇预先来向我们显明了这些难处，而且他也预先他透过以赛亚先知预告了神的安慰跟同在。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二节，他那里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越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燃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受到这些无故的这些我们周围的那些还不信主的人的辱骂跟那些的羞辱齁。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小结，就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处在一个苦难的一个处境，只是说我们面对的事件是不同的。然而我们如何回应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是埋怨神啊，我们责怪神啊，还是说我们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呢？那我们看到大卫的回应， 他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所以他的回应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遭遇。我们要看的是掌管一切包括苦难背后的这位神，而不是苦难本身哦。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大卫就从这个苦难的光景当中来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就是他呼求神拯救，在第13到18节哦。那14到15节的经文这么说，求你搭救我出离于你，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坦在我以上河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再次的就是使淤泥深水用这个淤泥深水的景象来描绘自己被苦难淹没的一个情景哦。那他呼求神速速的来拯救。那大卫他为了要脱离刚才我们前面看第四到第十二节那里所描述的那些困苦，然后他就切切的来求神求耶和华救他能够脱离那临近的死亡齁。那在第十三节这里其实他那边有描述说悦纳的时候，那悦纳的时候其实这个悦纳的时候呢是指神他自己定义施行恩惠和拯救的时间。那大卫他知道神他是会在适当的时间，就是在神悦纳的时候凭着他的慈爱和慈悲必速速的来搭救和赎回他，使他能够脱离那悲惨的景况跟急难。他知道说必须是等待神悦纳的时候，而不是求神造就他自己希望的一个时间来成就祷告，因为他也知道说神的时间是最好的。那从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人的问题哦，其实并不是说没有求告神，但是很常是我们不能够等哦，我们等不到哦。尤其我们现在的时代哦，我们都很讲求什么都是很快速，就是什么都要快，网速也要快啊，我们上网订购一些邮购东西你要很快啊送到来啊，那等车的时间我们等超过两三分钟我们就这边急躁，我们没办法去等。那因此呢其实这些东西就造就了我们，就是我们没有耐性，我们没有办法去花更多的时间去等待结果。而当我们不能够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常就会开始就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以至于我们也很可能就因着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就陷入到一个更大的难处里面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我们深陷在这个淤泥和深水里面，那对神以外的一切人事物都失去盼望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了。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过去我小的女儿若仪，就是她身体有真的是很多状况，当她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很迫切的来求神，就是可以很快的来医治她，因为真的看到她太多问题，每天去的时候医生都好像给一个不好的报告，等下又说耳朵问题啊，又说这个问题啊不能够吞啊，等下又说可能是脑瘫，这些东西种种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来到神面前求神，真的是神让你医治他，让他能够成为就是一个奇迹，一个见证哦。但是然而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他其实都是一直在训练我的这个耐心跟对他的信心哦。所以他现在已经8岁，一直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一年里面，其实我都看到神是怎样子的在他的身体上也不断的来做医治的工作。从医生说不可以走可以走，然后可以本来是要去到那种很特别特殊学校，因为没办法，可是他现在是在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小学里面读书，然后甚至今年的时候他的耳朵听觉上也从年头一边好了，然后刚刚过去 一两个月前医生又说另外一边又好了，所以我就看到说真的是神的时间是最好的。其实这段时间是在训练父母，我觉得这个是在训练我们父母对神，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神悦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会成就他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只要是为神受苦，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求神拯救。我们说，哎，神，你看啊，就是因为你我才受到这样的苦难，所以你一定要救我。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属灵的人也免不了就是掺杂肉体的愚昧跟罪愆，这个是之前啊大卫有说的。那我们永远也不配在神面前自以为意。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哦。因此呢，我们求神拯救不是根据自己的所事，不是根据自己的所作，而是因着神丰盛的慈爱还有他拯救的诚实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施行拯救，神愿意施怜悯给谁，这些其实主权完全是在神的手上哦。所以当我们得着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向神来感恩哦。那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啊，大卫他呼求神的拯救。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呼求神的审判，在第十九到二十九节。那在第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描述了大卫的一个情况哈。那他再一次描写，就是敌人如何的来苦待他，表示在他最需要人慰藉和同情之际，竟然找不到一个愿意来安慰他的人。因此大卫他就转向神，因为他确信神知道敌人对他的辱骂和苦待他的情形哦。在第二十一节，他这边有用到食物哦，这个词其实意思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友人给悲哀者吃的一顿饭哦。那其实这种用法更强调了他们这种虚伪的行为哦。所以他就描述他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糟糕的。那在22到28节经文这么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斗，求你将他们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在二十六节这里，二人看到大卫为神受苦，以为他被神抛弃了，所以他们就落井下石。然而大卫他在极度痛苦当中，他所发出的这咒诅，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二十二到二十八节的经文，然后预言了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让那些藐视神的人今生所追求的事情是全然的落空。所以大卫他求神审判他的仇敌，借着他们自己的食物来使他们跌倒，使他们的眼睛昏蒙，使他们不能看见，使他们的腰在痛苦当中弯下来。所以他祈求神让他们的让他们遭遇神的烈怒，使他们在死后使其居所能够是荒凉的。所以对于大卫来说，这些惩罚都是公正的，因为他们逼迫的是谁？是神的百姓哦。所以他们将会面对这些的审判。所以从第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当他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看到二十九节，其实大卫的情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当他把呼求来转向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的时候，他心中所充满的不再是自己的苦情或者是对仇敌的咒诅，而是向神的赞美和感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总是一味的来求神 帮助我们来解决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的难处，而是要求神将我们能够从苦难当中救拔起来，然后把我们放安置在一个高处。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被安置在高处的时候，纵然那些保罗他之前所描述的重水啊、淤泥啊、深水啊、大水，这些都是还在的，我们要面对这些东西都是还在，但是这些都已经不再能够影响我们。意思就是说，虽然难处还在，但是这些难处却不再继续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搅扰哦。那在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主日那一天哦，那在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大女儿就是在家滑倒，然后她就整个后脑就像就是整个敲到地板上，是很大声哦。那她敲到之后，她就一直哭，然后她说很痛，然后她就一直躺住，她就没办法来。然后过了一阵子，她就开始呕吐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撞到头部，然后又开始呕吐的时候，其实情况是不是很好的。所以而且他连续吐了大概三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不行了，然后我们就联络了就是教会的一些的护士，问他们询问就是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决定说要送他进这个急诊室。所以当下我们就我就带着他去 KK。我们就其实在路上，因为我们叫车嘛，然后在整个的路程当中，其实我就在车上的时候，我在一直在跟神来沟通。那其实我跟你讲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恶者会放很多的话在里面，然后也会让你的心情是很糟糕，然后让你的情绪是很低落的。但是我觉得在整个我就在神跟神沟通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在想说，刚刚过去几年一直每次陪着我小的住医院进出医院，然后现在小的已经没什么可以没什么不需要再进医院，现在怎么轮到大的了呢？所以就会有这些的思想就会进入到我的思绪里面。可是我觉得其实在整个我跟神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有平安的。然后神就对我说，他说那既然我能够保守你小的女儿，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能够保守你大的女儿呢？而且当其实神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那时她当要生产的时候，我就有跟军发说，我说他出生的第一件事情哈，因为我没有办法报道嘛，是爸爸先报道嘛，所以我就说你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他献上给神。所以那个时候当恩琪出生的时候，其实军发他就把他献上给神，就是让我们要把这个孩子献上，让神来掌管他。所以神就让我看到说，那你既然知道说孩子是在我手中，你把这个孩子献上给我，那我就会来保守他，帮助他。所以当我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是心里是很有平安的。所以也看到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还好他没事。其实他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再呕吐，但是医生还是留了他观察一个晚上之后，然后第二天就说他没事了，所以是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真的感谢神，因为有时候就是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大水啊，那些淤泥啊，它要淹没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高处，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高处，让我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来仰望他，相信他会来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到最后的时候呢，当大卫的心情他的整个情绪有个转化的时候呢，他就是以得胜的赞美来称颂神哦，在30到36节就是得胜的称颂。所以当大卫求神成就他的救恩，并将他安置在高处之后，我们看见他因着深信神他必拯救， 故他许愿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从大卫的赞美当中，我们看见他深知神会听贫乏人、被困人的祷告，那他更深知神必会照他的应许拯救锡安，照顾他的后裔，使他们得坚立。而大卫也知道说，神既然曾经应允过他，神就必会守约，因为神他不会背负他自己哦。那虽然目前大卫的处境困难重重，处处都是有危险，但是他想到神应许的救恩，想到他必然拯救，他就从心里面发出赞美称谢，并且欢然的献祭哦。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确信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美好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篇的诗篇哦，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苦难，其实无非都是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寻求神，让我们能够依靠他，并相信神必会按着他的时间还有他的心意，使人从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要站在神所安置的高处哦。如此我们即使在最绝望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也可以在黑夜里面来歌唱赞美神，并且本当如此哦。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那最后我一个故事来总结，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因为她的境遇十分的困难，她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她心情是非常的烦闷，很烦躁的。那就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来探望，去到她家来探望她，而这时候就看到她手上抱着一个婴孩在坐在那边，是她的孩子哦。可是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所以这位传道人他就开始问他，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从你手中往下跌落呢？他听见这个话就觉得很稀奇，你为什么会问这样子的话？他就说，当然我绝对不会让他从我手上当中跌下来的。然后这个传道人又再开始问他说，那你要我付多少的代价跟金钱才肯让你的孩子从你手中跌下来呢？这个妇人听了就更加的奇怪，我怎么会让我的孩子跌下来？他就说，你无论给我多少钱，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从我手里跌下来的。他说，你真的不让你的小孩跌下来吗？他说，当然不会啦，他是我的孩子来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你想你爱你的孩子更胜神爱他的孩子吗？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妇人脸上马上就放光，他的信心在如火的被调旺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就知道说神必定会保护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得胜的。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次的被调旺起来。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时间不多了，我稍微简单的回应一点点。那我想这一篇诗篇，真的看到大卫在描述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就是所谓的第四节所说的，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哇，这个形容很夸张，无故恨我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我都没有得罪你，或者是我都没有干犯你，那为什么你要来敌对我呢？你要来抵挡我呢？你要来仇视我呢？而且这种事情多到一个地步，比我的头发还多。哇，这个形容好像很夸张。但是当这样子的时候，或者这一个诗篇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义人、敬畏神的人，怎么他们会面对这么多好像突如其来也好，或者是接着而来也好，好像是没完没了的这样的各样的考验、苦难、经历，这些都好。那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很显然看到好像都不是大卫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一种的形容，就是就像来到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发现自己的愚昧，然后说我的罪愆不能隐瞒。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好像是我是无辜的，我是受害的，可是与此同时也可以思想到我有我的蒙蔽，我的愚昧，我怎么面对人，我怎么面对事， 为什么会这么多不顺的这些的事情临到，那有一些罪是不是我自己在罪中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是他也被光照，是他也有他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地方。那当这一切的经历引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要引出的也是一个有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我怎么来认识神，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所以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也是其实在圣经里头出现了很多次。那昨天的学房也刚好特别提到神的属性的当中，就是这个部分啊，这个字出现在经文当中好几次。比如说16节下半段，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丰盛的慈悲，这个慈悲希伯来文叫 hesed。 然后或者是在13节下半段，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这个慈爱也是 hesed。 那这个字是神的属性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描述啊，英文翻译为 kindness 啊，这个字很多年前啊，因为香港六一张牧师的那一只狗哦，名字叫 kindness， 所以就当中就引发了很多对这个字的一些的思考。那其实这个字所表达的就是神的那个属性。那这个 hesed 的这个属性，就是而且是什么丰盛的慈悲啊，这样的一个好像极多的、极丰盛、极强盛的。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良善，可以翻译成慈爱，可以翻译成怜悯，就是神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属性，就是完全的表露。可是这个表露什么时候表露呢？那很显然，从13节那边所说的，就是刚刚也特别有提到说，所谓的悦纳的时候啊，这个字对六一的教会应该也有更深的感觉。就是因为当六一说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灵的浇灌啊，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医好伤心的人，要宣告的就是神悦纳的日子，或者说神的恩年啊，神悦纳人的那个日子。那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啊，向你耶和华祈祷。那跟着要经历的就是经历神的 hesed啊，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的丰盛。那我们说到这个是有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呢？人很常是这样子，没有经历跌倒，或者没有经历软弱，没有经历苦难，没有经历考验，我们还不懂得说，原来是这不是神的一个属性或者是赏赐，但是是神的许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经历、去熬炼、去体会。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生命当中很需要这个神的悦纳？那其实神是悦纳的。哦，刚刚国金实习传道特别提到后面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属性本身本来就是悦纳的，但是其实神的属性的当中，公义的那个部分也好像是充满了要做审判的，但是其实悦纳总在审判之先，就好像说先恩典后真理，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哇，为什么我处在这个困境这么久，为什么我处处好像跟人跟我过意不去也好，其实是不是我也跟别人过意不去，我对这个事情不满，我对那个事情不满，或者我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批评论断，我对那个事情有很多的否定跟背后在搞事情。那其实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在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好像起不来啊，其实这也就是一种的生命的一个的熬炼。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会面对审判呢？好像是会面对审判，但在审判以前，神总是会给人有一个悦纳。 那我想今天当我们教会走在一个生命树的一个路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哪怕当我们要揪出一个人来处理啊，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碰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啊这样做那样做，好像引出很多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揪出来处理的时候，其实那个底牌不是审判，那个底牌是就是一种这个叫做悦纳的时候，就是要你去经历去明白，其实生命当中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生命里头有一些部分是我们过去也许受过伤，也许扭曲，也许就是还没有把那个生命树的属性活出来的。所以当面对这种事情处理的时候，其实这也正是悦纳的时候，神悦纳的时候。因为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去经历神的慈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在牧养的当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这种事情是很常常会碰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在对的生命底下好来面对生命的问题，那最终是要看到每一个生命是去经历神的 hesed， 去经历神的这一份的丰盛的慈爱。好，求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经历神的应许跟美好的祝福。